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我如此的恩典，你再次带领我们到你面前，把这么短短的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亲近你的面，来聆听从你而来的话语。主啊，你在旧约时代啊，如何的去警戒以色列人，你今天在警戒我们。我们从当初的以色列人，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自己的生命光景。求主你赐我们分辨的灵，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不被虚假的教导所诱惑，好让我们能够持守你的道，走在你的道中，永远不偏离。求主来托住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就分享一章，十三章，是关于加先知的对我们的教导。我们看到从创世纪查到现在以西结书，特别在先知书里面，几乎每一卷先知书都提到这个加先知，耶利米书、以赛亚书，现在的以西结书。为什么这么大的篇幅来谈论这一个话题呢？而且我们看的过程当中，特别在耶利米书里面看到好多话是神不断的重复。那就像当初以色列人就说啰里啰嗦，神好像是真的是啰里啰嗦，他为什么这么啰里啰嗦的去不断的来重复一件事情，那么说明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对当初的以色列他的选民重要，我们今天属神的儿女也是如此的重要。让我去防范，让我去辨别，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今天要结合前面的，我们来分享这一章。第十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这两节经文就是很清楚的要向以西结要传达什么样的话，告诉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说什么样的预言呢？以西结说的预言很多，那么哪个方面的呢？这个预言是专门针对这些下面提到的假先知的愚顽的先知，说那些对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那么说预言的先知应该很好啊，传讲神的话。你像今天是啊，传道呢在台上讲神的话很好啊，但是这儿说的攻击，那么攻击说明以色列中所预言的这些先知不是真先知，那就是假先知。为什么是攻击呢？我查了一下原文里面好像这个攻击不是很明确，是就是攻击这个词。原文里面是那个词是针对向这些所预言。我们和合本在这儿译的非常好，他是完全领会了神的这个意思。那么就是以西结，你要针对这些以色列中所预言的这些假先知，你要说你的预言，说我的预言，说神的预言。那么这里面针对，那就这里面就是要攻击。所以对那些假先知，我们要面对面的攻击，不要留情。而且从前面我们看到，神对他的选民百姓是劝诫、警戒，但是对假先知没有这样的词语。我们在下面会看到加些字的那些下场，要攻击不是劝，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他们说预言的先知不是奉神的差遣，不是说神的话，而是本己心，就是说自己的话，冒充神的名说自己的话，是出于自己的话，不是出于神的话。为什么呢？那下面要说到没有分差遣。什么叫假先知呢？我们前面也分享过，所谓假先知不是说他是假神的话对与不对，不是说他的口才有好与不好，而是说也没有分神的差遣。神没有差遣，不管他圣经知识有多少，不管他所谓的多属灵，不管他口才有多好，他就是假先知，他就是假教师，他就是假牧者，没有神没有差遣他就是假的，不管他 在台上做的多么光滑，表演的多么精彩，就是假的。我们就抓住这一点，神没有差遣的就是假的。怎么能看出神没有差遣呢？我们一会儿再分享。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跟他说什么？说你们当听耶和华，当听耶和华的话。从这句话好像是劝他们，你要听耶和华的话，要回转。其实我们从下面来看，不是的。第三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神说这些先知是愚顽的，是愚笨的，是顽固不化的。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他们所说的话是随从自己的心意，按自己的心思意念去说，却一无所见，就是没有从神来的意象，没有赦神的差遣，神没有许可他。第四节，也就是说他们是出于自己的心是讨好人的。所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独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真正的先知是干什么的？是堵破口的，是守望者。我们今天教会的领袖应该是堵破口的，应该是守望者，包括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是这些假先知没有，就像荒场里面那个狐狸，那么狡猾的狐狸，不是去堵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以色列人，特别是耶路撒冷城的百姓，他们以为这个城墙建得很厚很高，那么那些敌人攻不进来，这是表面上的。其实他们树林的城墙早已经毁坏了，树林的城墙早已成为破口，一个破口另一个破口，破口很多。那么尼希米当初带领那些被掳的百姓回归，说要修建城墙，其实更多的意义是他们要修建这个心里面的看不见那个城墙。我们现在我们的看不见的城墙也是到处都是破口，只是人们麻木，没有分辨，不知道。是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就是他没有把这个城墙重新修好，没有把破口堵住，以至于让这些百姓在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不能站住。修建城墙的目的，堵破口目的是让这些百姓能够站得住。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耶和华日子。在前面经常提到耶和华日子，一提到耶和华日子，我就给想到那是审判的日子，神要审判降下公义的日子。那在审判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这是这些先知应该做的，是他们的职分。那今天的教会也是教会的职分，教会领袖的职分，那就是要堵破口，把弟兄姊妹当中那个属灵的那个城墙当中的破口堵住，把墙再建起来，建得高高的厚厚的，不让魔鬼撒旦有机可乘。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审判的时候，当我们肉体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借神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第六节，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说这些假先知啊，愚顽的先知所见的是虚假，他们根本没有看到从神来的意象，是虚假的，是谎诈的占卜。从哪儿来的呢？从撒旦来的。这个占卜在生命记里面，神给他们的律例典章里面，神是明令禁止的，是禁止他们用占卜教鬼的方式。占卜就是教鬼，这不是出于神。那么有些弟兄姊妹说，那么些假教师假牧者他不一定是教鬼啊，是离开神，不是出于神的，那出于自己的，其实是出于撒旦的，背后是撒旦。所以他们是血界所见的虚假，是真正的是出于本心，也是从撒旦来的，那些虚假的教导 谎诈的话。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说是我们奉耶和华的，现在所有的传道人不管真的假的都站在台上奉耶和华的名，奉神的名，奉从耶稣基督的名。神说他们其实神没有差遣他们，特别在下面第七节的时候，最后说其实我没有说，神没有说。他们当时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他们让人指望他说的那些话能够立得住，其实根本立不住。第七节，你们岂不是借了虚假的意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我们从这儿来看，基本上就是把这一类假先知的面目已经揭出来了。这些假先知他所说的话不是神要说的话，让他们说的话，神也没有差遣他们，他们说的完全是出于自己讨好人的话。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那么今天的好多传道人，那即使假的也是奉神的名在台上说的是圣经里面话啊？是，有些假先知，第二类假先知，那就是说的是好像是说神的话。那么在耶利米书的26章，耶利米书26章，当时我们分享过，就是一个假先知叫乌利亚。26章的20节，弟兄姊妹，如果圣经在手边的话，可以打开，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再回过头看一下耶利米书26章20节，看这个假先知乌利亚是怎么回事。第二十节说，又有一个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这儿看不出来，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是照耶利米所说的一些话。耶利米是从神领受的，耶利米说以后呢，他就照搬过来，他是奉耶和华的名。那么其实从这儿我们可以判断是假先知，在过去那个真的先知一定是奉耶和华的名，而且是耶和华让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我们从前面看那些先知全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先知乌利亚呢，他是照耶利米的话去说预言。所以从这儿来看，从这个乌利亚可以看出来，他说的话也是神的话，从哪儿过来的？耶利米那儿过来的，搬过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有的假先知，这个假先知有两类，从神的话来说，有的是根本就没有说神的话，有的是说神的话，但是不是神让他说的，神没有差遣。最重要的问题是神没有差遣他。今天也有许许多多的假的传道人。在彼得后书2章，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2章，我们结合着看一下这些假先知。彼得后书2章的第1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这是说的旧约的时候，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那么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包括我们这个时代有假教师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族，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正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这是彼得在当初的教导。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那这些人实际上我们可以联想到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的第7章，马太福音的第7章22节，这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那么主耶稣说的这些人其实就是彼得刚才说的那些人，假师傅。主耶稣在这儿说必有许多， 也就是在将来这个时代，在我们包括我们这个时代，会有许多的假先知会起来，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异能。这其实就是做的，主要是那些假教师、假传道人做的，是许多，不是一个两个。我们在当初，在读，关于以利亚先知那段经文的时候，看到以利亚曾经和450个假先知去争，450:1，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在旧约时候，我们看到假先知比真先知要多得多啊，包括耶利米的时代，包括以赛亚，包括现在以西结在这个被掳之地，假先知要比真先知要多得多。假冒神的名去说神的话的这些假先知太多。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那么假牧师、假传道人是不是真比真的传道人多呢？我不敢说这个话，但是可以肯定一点，一定不少。而且主耶稣就说了，有许多，那许多不是少数。其实我想，假的比真的很，真的要多。弟兄姊妹，你所在的教会，你可能就有假教师，可能就有假传道人，也可能把那些假传道人请过来，怎么分别？等我们好好读神的话，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灵会引导我们，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打开就可以看到。怎么说呢？神就说嘛，看他的果子嘛。仍然在第七章，在第15-20说两种果树，从他们所结的果子去看，去他们的言行，从他们的言行去看，去从他们的教导来看，到我们心里面，我们里面有神的话，我们就知道他说的是不是出于神的。有一点最容易判断，比如说赞美诗班在台上唱赞美诗，圣台上的这是事工，赞美、祷告、传道同样的重要。一个传道人他在各个方面都是要把关的，他有属灵的分辨能力，他一定是负责的。一个真正的真的传道人，他是对神负责的，他是爱神的，他爱神一定爱这些弟兄姊妹，所以他的每一项事工他一定把关。在特别台上的叫赞美诗，有的赞美诗，我说实话弟兄姊妹都知道，有的赞美诗那些歌词确实已经是背离神，不符合圣经真理，有许许多多的。比如说我们上次我们一块唱的时候，高姊妹唱的诗歌，他改掉了，说是圣灵啊，我们欢迎你，这本身就不对。圣灵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在五旬节的时候已经把圣灵赐下来了，圣灵赐下来以后就在我们里面，圣灵就在我们里面。而且我说我们是欢迎圣灵，欢迎圣灵，这个欢迎我们知道什么情况下欢迎，什么人欢迎呢？是主人欢迎客人，没有客人欢迎主人的。所以本身这句歌词是有问题的，但是好多教会在唱。当教会在台上唱这首赞美诗的时候，如果改一下歌词，把最后那个我们欢迎你改成我们呼求你，因为那个歌词名就是我们呼求，那就没问题了。但是仍然唱我们欢迎你，如果你的教会一直在唱这首歌，我想你大概有一个分别了。最起码这个传道者是麻木的，灵里面是麻木的，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了，80%-90%的可能性是假的。我们好多好多方面，从他的教导，所以我们好好的读圣经，好好把神的话我们理解了。律法书不可离开我们的口，我们还要昼夜思想，我们读还要去思想，我们思想过程当中圣灵会引导我们，可以把前后都贯通，然后去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这样我们才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否则的话，那么上面怎么讲我们下面就怎么听。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奇奇怪怪的。我们从这个教会里面他们那些章程那些计划，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让培训门徒，让门徒成为有创意的做主的门徒。我们前面分享过，怎么能有创意呢？这是在自己的这个教会里面重建巴别塔。下面我们继续分享第八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借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神说的很清楚，因你们这些假先知说的是虚假，借的是谎诈，这些都是从撒旦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我就与你们反对。反对就是要对付你们，要与你们作对，要攻击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与他们反对啊，要对付他们。神不是劝解他们，不是让他们回头。我们下面会看到为什么 会这样。我的手必攻击那借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就看到神对他们的审判。神根本就没有劝他们回头，为什么神不劝他们？难道神不怜悯吗？不是希望 万人悔改，不希望一人沉沦吗？神是希望，但是神知道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悔改。弟兄姊妹要小心了，只要跨入那个行列，只要做了假教师，基本上就可以判定 这个人是必然是沦落的，他没有救，没有不可能得救。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百姓的会中那就是神的殿，他们在里面的去寻求神，这些人名字不列在那里面，而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这儿没提到神命册。有人分解说这个意思不是神命册，意思就是他们可能还在神命册上，有可能。你想想，连以色列家的册上都没有他的名字，怎么可能在神命册上呢？对于以色列人，对于以色列民，他们神的百姓来说，他首先必须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他是个以色列人，他是真以色列人，是真犹太人，是真割礼的，他才有可能放在神命册里面，是有可能得救。连这个以色列家的册上都没有他的名字，怎么可能在神命册上呢？所以这些人必然是败坏，不可能进入以色列家。以色列家那就是在属灵上，那就是以色列的应许之地，那就是与神同在一起的地方。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到神对假先知的审判非常彻底，他连悔改的机会没有，不是不给他机会。我们知道这些假先知他走到那条路他是不可能悔改的，而且有些假先知他到时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假的，很可怜。每天在教会里面侍奉，也在传讲，也在带领弟兄姊妹们，也在看顾这些弟兄姊妹，但是他所做的都是虚假的，他以为是真正为主去发热心的，其实不是。有些人知道，有些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假的。那为什么神允许这些假教师出现呢？在过去允许假先知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那今天允许这些假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呢？其实经文里面也有说，在申命记的十三章，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在申命记的十三章里面，神就告诉我们神为什么允许这些假先知在百姓当中去祸害。我这儿读一下申命记的第十三章第一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说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他所写的神迹奇事 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原来答案在这儿。神说他们所写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也就是说假先知所行的那些神迹奇事也有应验的。弟兄姊妹回想一下，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么摩西在法老面前和那些假术士去争斗的时候，那么那些假术士也是可以把那个杖变成蛇的，也可以行这样的神迹，而且也有应验的。所以我们要擦亮眼睛，说他，你看他也受到应验了呀，他也治病呀，他给哪个弟兄姊妹一祷告，那个病就好了。这个不能证明他是真的。再说了，他也有应验。所以说神说这些人，神使用他们是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神要试验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我们如果真的爱神，我们就会去听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分辨，我们不断去读神的话语，去思想他的话语，我们去按照神的话去按照果子去判断。所以不要被假象迷惑，那些假先知他们也能行出异能，也能够赶鬼，特别那些现在灵恩派的，他们能赶鬼吗？能，现场就能治好病，所以他们用这些神迹奇事就吸引了好多人。我们不要上当。下面第十节，因为神为什么对他们做那样审判，为什么那么严厉？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外泡透的灰抹上。就这些假先知传的道上是平安的道，是福音的道，是讨好这些百姓的道。神说根本没有平安。这是指的当时那个背景，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个城马上就被毁了，审判就要临到了，他们还说平安没有事，你们该建造房屋就建造房屋，该什么过日子照样过日子，不会有问题的，这个事儿还离我们 还远呢，还早呢，现在不会发生。神说不是的，根本没有平安，灾难马上就临到。他们就像用没有泡透的灰抹到墙上。下面就说十一节，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风漫过，大冰雹啊，你们要降下，狂风也要吹裂将这墙。指的神的审判，这些冰雹，这些风，那就是神要差遣的，神要使用的那些巴比伦人，那代表神的审判，审判这些。第十二节说，你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问你们说，你们抹上外泡透的灰在哪里呢？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使狂风吹裂这墙，在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使用暴雨大冰雹来比喻他的审判。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将来真的有那个大的冰雹，大到多大呢？重量达用现在的话就是90公斤，那么大的冰雹，我们现在没有见过，几大的冰雹打下来我们都受不了了。到幕后会有那么大的冰雹下来，那么用没有泡透的灰去抹这个墙，那其实是表面上做的很光滑，什么里面是背虚其中，他们在粉饰太平，说现在是太平时候，是神的恩典时代，神是赐恩典的，神没有公义。神说不是的，暴风马上就会来了，耶稣基督很快就来了，在我们想不到时候就会来了。这些没有泡透的灰抹的墙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 经历不住这些暴雨的，当暴雨漫过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是这些东西不牢靠，靠不住。第十四节，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外炮头灰所抹的墙，神要拆毁 拆平到地，以致根基露出。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确实最后被拆毁了，最后一块石头也没落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拆毁以后一块石头没有落在一块石头上呢？因为圣殿那是金碧辉煌的，墙上都是金子那些宝石啊切到上面的，所以那些罗马士兵到了以后拆毁以后，他们要从这个石头上要把那些金子什么的那些财宝刮下来，所以一块石头不会落掉，导致那样结果，拆成平地，根基露出来，墙壁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这些假先知必定会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灭亡以后，到灭亡那一刻，他才知道啊，那耶和华才是他们的神。第十五节，我要这样向墙和用外炮头灰抹墙的人，成就我怒中所定的。不仅像这个假先知，没有炮头灰抹墙的人，就是假先知，就刚才上面说到，神叫他们在怒中成就怒中所定的，那就是怒中所定，就是审判。为什么连墙也审判？这个墙是他们借这些假先知借起来的墙，在树林上，他们试图用这个墙来解雇自己，但是这个墙并不可靠，这个墙不是神，我们的城墙就是神，我们的山寨就是神。别要对你们说，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真的没有了。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所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说啊，看到异象了，是神给他们异象，这个城是平安的，不会有问题的。就像现在好多那些假传道人动不动就听，这是恩典时代，恩典时代那神就赐恩典，神没有公义也不审判，大家放心，该吃吃该喝喝。甚至有的竟然说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没有罪，所以他救了我们，我们现在也没有罪，这更可恶。他们认为他们也看见异象了，他们做异梦了，神告诉他们。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心，不用说他说做异梦就做异梦了，他说看到异象就真异象了，我们看他不仅要看他听他说的，还要看他怎么做所行的，看那个果子，他是不是真的持守神的道，只讲讨好人的道，讲那些生活上的道，没有讲神秘的道，从来不讲审判，讲审判的时候是一笔带过。这儿的传道人我们可以说百分之百就是假的。前几天我听看到一个国内的姊妹发的一个链接，那个姊妹就是我一看她的一晚上十分钟左右时间能发十几个那些链接，我想那些链接每一个链接看完也得几分钟，也就是她看也没有看就把过传。其中有一个传道人也在讲，在讲以赛亚书，在讲以赛亚书第九章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的时候，就是当时说那个头和尾要剪除，那么那些引错路的神要解除，跟错路的也要解除。他讲这一时候呢一笔带过，他也讲了一笔带过，讲其他的都很详细。他为什么这样，那么重要信息为什么不去讲，敷衍了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假的传道人，他们的信息在网上流行，在流传，撒旦也会使用他们，会使用，撒旦一定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时代，放过这样一个网络的时代。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有的人混得面熟了，时间时长了，大家都说啊，他在讲，转的多了就成了名目了。有的人确实在把自己在 想打造成一个名目。我们一定要睁大眼睛，要分辨。这是上面说的这些假先知，下面专门斥责这些女先知，假的女先知。第十七节，人子啊，你要面向本民中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说预言，攻击他们。十八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妇女有祸了，就是这些说假预言的这些假的女先知有祸了，他们为众人的膀臂分靠枕，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唯有猎取人的性命。这是用为众人的膀臂分靠枕，当人们累的时候就爱下靠一靠，这个靠枕其实是一种带子，是一种护身符。那么头巾呢，是面纱。这里面实际上说的这些假的女先知是做什么？行邪术的，分靠枕做那个下垂的头巾，这些符号是一种邪术的行为。他用这种邪术来捆绑这些百姓。他为什么为的是要猎取人的性命？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为立即将人救活吗？你们为两把大麦，为几块饼，在我民中亵渎我，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杀死不该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他们要猎取神的百姓的性命，为立即将人救活吗？就是这些女先知自认为能够救活百姓，其实是害人性命。那现在的这些假传道人也是，以为上面讲到他自己以为啊，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里面，他这样去教导去关怀，好像得着真理了，得着神命了，其实他在害人，祸害人。说杀死不该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这个我们再对照的看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说，神说，我不使义人伤心，你们却以谎话使人伤心，又接过恶人的手，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得以救活，是这个意思。神不使义人伤心，也就是说，那些义人被他诱惑杀了性命，这个杀死不是，我的理解可能不是树林上的灵命的杀死，但是二十二节这个是属于树林上的，就是这些女的假先知啊，用这些邪术让那些义人受害，让些恶人反而过得风生水起。其实好多百姓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当中被这些假先知所引诱，陷在罪中，不知不觉的走到了毁灭的路的上面去，所以我们特别要当心。第二十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们的靠枕反对，就是你们用以猎取人，使人的性命如鸟飞的，我要将靠枕从你们的膀臂上撤去，释放你们猎取如鸟飞的人，是要与他们作对，是要毁坏他们的弓，手中的弓。这个他们的靠枕其实那就是从撒旦来的，这些违背神的所有的这些事工，所谓的事工，那用今天的话说，那个教会里面他们也在做神的工啊，表面上如果没有分辨的话，你看不出来，觉得他们还很好，这些牧师很好，很爱弟兄姊妹，但是他们用这些其实是祸害教会，把人陷在罪中，说神要毁掉他们，把被他们捆绑的这些百姓弟兄姊妹释放出来。 21节，我也必撕裂你们下垂的头巾，救我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不再被掠去，落在你们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要救这些百姓，神要救他的小羊。第22节，我不使一人，刚才我们分享，不使一人伤心，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伤心，又借故恶人的手，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得以救活。他们的本意，那就是使人不要回头，每天让人沉浸在这恩典当中，沉浸在这种没有罪的当中，所以肆意妄为，犯罪也不知悔改。第23节，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你们就是指的这些假的女先知，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那就是他们的影响，他们的影响力终将会终结，总有一天神会终结他们，特别是主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假先知他们的事工全部终结，受到彻底的审判，他们使那些悖逆的人更加悖逆，使那些没有分辨能力的那些弟兄姊妹呢，也落在这个网络当中。这就是假先知，假先知所做的工都是出于撒旦，不是出于神。我刚才说，有的自己是假的都不知道，这是真的。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反省，我们真的要学会分辨，如果我们教会里面出现那些假的，你遇到假的怎么办？你要不要继续听？这个我们都可以自己去选择。特别是在第19节说，在我的民中亵渎我，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他不是肯听谎言的，弟兄姊妹，他为什么有市场？他为什么 有那么大的空间？为什么有那么多弟兄姊妹去跟从他？因为有一些是肯听谎言的民。我们现在好多人真的肯听谎言。有一个可以测试，当你听到的时候，听到这个道传讲神的真理，传讲这个信息特别刺耳的时候，让你心里面不舒服，你心里面不想听，这个传道人讲的太厉害了。有人就这样讲，有一个姊妹对一个传道人说，你讲的道太厉害了。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有不厉害的道，他就喜欢不听不厉害的道。如果是感觉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有问题了，赶快自身面前祷告，求神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正道一定是不顺耳的，一定是不好听的话。我们看到先知书里面先知说 有多少话是让我们是啊很舒服啊，不是审判就是审判。在新约里面，保罗的书信，保罗话也很厉害啊，所以我们都要当心。有人就愿意听这些谎言，因为谎言挺舒服嘛。他说你我们想听什么他说什么，我们爱听什么他们讲什么，讨好人，最后得罪了神。我们不要变成那个肯听谎言的民啊，这是对我们每一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好，我就分享到这儿。